好，感谢主。好，我们感谢主，我们又可以一起在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来领受他给我们的祝福啊。让我们在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也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啊，真的是呼求主啊，求他来帮助我们，求他来带领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天父，你是看顾我们的天父，你是引导我们的天父，你也是为我们征战的天父。我们求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好，祝福我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圣经真理，你让我们借着这圣经真理更加认识你，也更加明白我们的信仰，就让我们大得益处，大得激励。愿主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使讲台可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可以深入浅出，将你的话语讲解清楚。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每个人都慎思明辨，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得着。因为主，你是慈爱的主，你必这样的眷顾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14章。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我们在红海前的哈这一段经文，在我们旧约的，好，我们旧约的哈这个65页哈，出埃及记第14章，我们把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第14章呢，我们读第一节，我们读到第18节哈，一到18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出埃及记14章1到18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耶利哈西路前，密罗河海的中间，对着巴黎西分，靠近海边安营。
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
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
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
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
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
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这个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
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剩惧怕，向耶和华哀求。
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
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不是埃及人吗？因为不是埃及人，必死在旷野害怕。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耶和华并没有一阵阵战，你们只管经过，不要作声。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
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好，弟兄姊妹，我们 看哈，我们这个是我们读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是读到以色列人他们到了红海前面了，一个很大的危机就出现了，对吧？我们会看到法老这个时候突然变心了，本来前面说你们走吧，你们走吧，你们不要再在我们面前了，你们赶紧出去，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出了埃及，但是法老这个时候就变心了。所以我们去看这个红海前的危机的时候，其实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我们简单的去回顾，你去想一个问题，想什么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其实到这个出埃及记，我们刚才读的是14章，到12章的时候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对吧？其实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一个神迹，阿们吧弟兄姊妹。他们出埃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他们出埃及是怎样出去呢？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不差一个不漏，有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受损伤？没有，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受损伤。以色列人有没有去血战？也没有。然后上帝就把他们全部都带出来了。所以这里面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神迹。我们就说我们看到福音能够把我们从最可怕的奴役之下解救出来，对吧？因为你看到埃及人对以色列人的奴役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连他们出生的男孩要怎么样子？要杀掉啊，要杀掉，然后千方百计是想灭族的，但是他们不单没有被灭，而且他们还站稳了。因为什么？因为上帝。而且我们看到上帝让最凶暴的君王都低头，就是法老都没办法同意让他们走。而且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能从埃及出来，我们说是最软弱的信徒也能够毫发无损的脱离最狡猾仇敌设立的网络，阿们吧。所以这就是福音给我们看到的，我们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而且呢我们也晓得说，如果这个以色列出埃及按照40岁摩西的计划行不行？40岁的时候摩西是说，你看我的文治武功，我打他们，我们跟他们奋战，如果那样子的话，以色列假设能出埃及，请问有没有可能说没有损伤？不可能，一定有损伤，对吧？一定有损伤。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上次也讲了，上帝把他们带出来给他们的第一个吩咐是什么呢？献上头牲。给他们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云柱火柱。然后上帝给他们有云柱火柱了，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了。那我们想，上帝每天都在带领他们，按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以色列人应该就比较顺利了，对吧？但是没想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还没多久，就遇见了在红海前面的危机。就是上帝刻意把他们带到红海前面去，然后让他们在红海前面干什么呢？好像在那里等，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那里等等法老干什么呢？带着他的精兵过来。你注意法老在里说有特选的车辆，还有什么呀？还有他一切的这个兵车。其实在古代，如果大家了解一些军事的话，你就知道在古代那个时候，那个兵车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坦克。只要这个战车出来，这个步兵是非常害怕的，因为步兵没办法跟战车打。而且以前的战车它还经常在车轮两边呢，就是有一个长长尖尖的东西，那个长长尖尖的东西干什么呢？就是车往前走的时候它在转，如果你在旁边的话，那个尖东西也能把你给这个弄死，所以是非常可怕的。然后法老把这些全部都带出来，所以以色列人恐慌的不得了。以色列人害怕法老合情合理不？其实是合情合理，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法老多残暴，对吧？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完全可以把他几百万人全灭掉，他不当回事，所以他们就非常害怕。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面对了一个危机，这是红海前面的危机。我们当然知道红海的故事，上帝把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过去，然后把埃及人给灭掉。但是我们先要从危机的角度去看一看。本来我之前准备，我说一次就把这个过红海讲完，但是我圣灵感动我，我去引导我的时候，让我去看这个我们信仰危机的时候，我觉得要这个稍微详细的跟大家去讲一讲。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是从危机的角度来跟大家去讲。因为为什么要详细一点讲？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你都经历过信仰的危机，阿们吧。你都经历过信仰的危机。我以为我信了耶稣我应该是这样，没想到变成那样子。我以为我信了耶稣我也一心在追求上帝，我想着我灵性该提升，没想到我的灵性有时候下降，而且下降的很厉害。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那关于信仰的危机呢，我们今天分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讲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必有危机的信仰。 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讲说我们这个信仰危机它的意义是什么。第三个我们要跟大家讲说我们该如何面对信仰危机。我们就从这几个角度好来跟大家去做分享。好来跟大家去做分享。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说我们说我们必有好这个就是我们必有好这个必有危机的信仰。必有危机的信仰。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看以色列人他们到了红海边，我们刚才讲了哈，他们到红海边是上帝带他们的，是上帝故意的，对吧？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说，诶，上帝为什么把他们带到红海边呢？上帝其实可不可以带着他们走一些比较顺利的路，但上帝居然没走这条路。所以我们真的是去思考，真的去看的时候，你再去不仅仅看红海边，你去看我们整本圣经，你会发现我们基督教信仰其实是一个充满危机的信仰。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要在这方面跟大家去讲，因为我们天然的观念和圣经里面的启示和我们的经历它不吻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说我们信了上帝，上帝全知全能，按道理或者自然而然，我有的时候很怕说自然而然，有时候也很怕说有些人说理所当然，我们很多的理所当然发现不成立，对吧？你会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这个时候刚强不刚强？不刚强。他们这个时候是一个出生的教会，很软弱的。然后上帝让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是法老带着他所有的精兵。而且他们在什么地方呢？前面是红海，他们过不去，没有船，对吧？他没时间造船。后面呢是埃及的精兵追过来，而且这个法老气势汹汹。法老的意思已经不是说我劝你们回埃及继续给我做奴隶，他的意思是什么？我要杀干净，我要把你们全部杀掉。他们是这个意思的。所以你会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教信仰其实真的是一个危机性的信仰。就是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你一定要去知道，就是基督教信仰它总是有危机的，它其实是充满危机的。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以色列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谁的后裔啊？以色列人是谁的后裔？亚伯拉罕。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亚伯拉罕，你注意亚伯拉罕他每一次得到上帝的祝福他都伴随着信仰危机。我举一个例子，我举几个例子来讲。你看亚伯拉罕，上帝当初呼召他的时候怎么说？上帝来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什么本地本家本族，到我要你去的地方。有没有告诉他要去哪儿？没告诉。上帝只告诉他一件事情，我要赐大福给你，但是去哪里我没讲。其实这样子对一个家大业大的人来讲，这个是不是一个危机？绝对是危机，对吧？我有这么大的家业，你看到亚伯拉罕他能打仗的仆人就有300多个，就是他的仆人当中像特种兵一样的就有300多个，你知道他的家业非常大。上帝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然后亚伯拉罕听了上帝的话往前走，跟着上帝走。然后上帝后来又来找亚伯拉罕来祝福他，来祝福他的时候上帝给他祝福，大家记不记得？上帝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怎么样子啊？多的像什么？天上的星，还有呢海边的沙。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多少岁？是不是30岁出头？没有，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70多岁了，已经70多岁，70-80岁的人。然后他的妻子萨拉那个时候都已经绝经了。上帝说你的后裔要多的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所以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就说这个怎么可能呢？是不是信仰的危机？又是信仰的危机，对吧？你会看到后来上帝祝福他们，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了他的儿子以撒，以撒是亚伯拉罕所爱的。然后上帝又来祝福亚伯拉罕，然后跟亚伯拉罕说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说你要把你所爱的以撒带到哪里去啊？带到亚摩利山上为我什么献作燔祭。又一次信仰危机。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你真的去晓得的时候，其实圣经当中好多例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信徒在信仰上面经常是上帝给我们祝福的时候，给我们大恩典的时候，也是你信仰危机的时候。真的，你看看，我们讲这个是摩西他们出来，后来在以色列当中也出了一个很伟大的人叫大卫。大卫的一生其实也有很多信仰危机，对吧？10几岁的时候上帝就高立他说将来你要做以色列的君王，但是扫罗对他怎么样啊？扫罗一路追杀他， 阿们吧。然后大卫有一次上帝把他放在一个什么环境里面，他扫罗追杀他，躲到山洞里，躲到山洞里，扫罗进山洞去大解，就解大便，大卫就在山洞里。其实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信仰危机了，这个时候我如果一枪把他刺死，一切就结束了。而且大卫身边还有勇士，他有勇士跟大卫说，哎，我知道你不忍心，这个事情你交给我来做，我刺死他。大卫不让他做，你知道这个也是信仰危机，对吧？好像上帝把我的仇敌放在我眼前，但大卫说，我绝不伸手看耶和华的受膏者。你去看在大卫的一生当中，其实好多这样的危机，包括我自己印象特别深，还有一段我非常感慨，就是大卫有一次逃窜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叫基伊拉，基伊拉这个地方的居民呢，被非利士人搅扰，他们就向大卫求救，说你能不能带你的勇士过来救我们。然后大卫就求问耶和华，上帝说去吧。其实他的勇士不想去，他的勇士说，我们现在扫罗追我们追得那么急，我们自己都保不住，我们现在还有功夫去救别人吗？然后大卫求问了上帝，我们要去救，救完了基伊拉才是重点。你们注意听啊，他救完了基伊拉，扫罗知道了这个事情，带着兵就奔基伊拉过来要抓大卫。然后大卫再求问上帝说，我们在这儿安全不？然后上帝跟大卫说，基伊拉的百姓一定出卖你，一定出卖你，你前脚刚救了他们，他们马上就要出卖你。大卫怎么做呢？大卫没有说，上帝说了你们要出卖我，我把你们杀掉。大卫没有，大卫赶紧带着他的人就走。你看到吗？这是不是信仰危机？真的是，我救了这些人，我照着上帝所喜悦的做了这些事情，没想到这些人不单不感恩，而且要恩将仇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看到我们基督教信仰真的是充满了危机的信仰。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去跟大家去详细去讲，其实你去对比大卫和扫罗，他们两个区别很大。大卫是每一次上帝把他带到信仰的危机当中，他都去面对。扫罗很聪明，扫罗是不顺服上帝，不去危机当中，所以当他最后一个危机出现的时候，扫罗就死了，就他必须面对非利士人就战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说我们的信仰是必有危机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它是有这个信仰危机的普遍性很多的。你不要觉得这个是很特异的一个事情。因为为什么我说我要这个事情要讲多一点点，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说信仰危机意味着我可能灵性不太好，意味着我最近很软弱，意味着我是不是又得罪上帝了，所以上帝让我遇见这样的事情。不，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一个人有基督教信仰，他经常会面对挑战，他经常有信仰的危机，所以你不必在这方面就去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来定罪你说你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你不敬虔。其实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有没有缺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非常追求的时候有没有缺点？所以魔鬼这套观念如果接受了，你一遇见信仰危机，魔鬼来控告你，你在自我控告，你就非常艰难。但是你一明白真理，真理使人得自由，你就知道什么呢？你就知道说信仰危机它有普遍性，而且信仰危机经常意味着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意味着上帝要带我进步，你知道吗？上帝把以色列带在红海前面，他们很艰难，但是他们灵性要提升。我们刚才举了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每一次遇见信仰危机都是他灵性要干什么，要跃升的时候。阿们吧。上帝带他离开本地本家，上帝祝福他生养众多，上帝告诉他说啊，你这个以撒你要献给我，然后他就遇见了一只羔羊代替了以撒，对吧？他整个灵性就提升。大卫也是，他没有杀基伊拉的人，他没有杀扫罗，他的灵性一直在往上走。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他说我们再看回红海，我们刚才读的是14章，这个我们的出埃及记第15章，我们说有很多神学家讲说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的赞美诗，非常伟大，就是摩西带着大家赞美上帝，然后米利暗就是摩西的姐姐出来也带着大家赞美上帝，以色列人经历了一场巨大的信仰危机，但是他们的灵性怎么样子啊？他们的灵性得到很大的飞跃。我们基督教信仰一定有信仰危机，因为上帝会带着我们在信仰上突破。基督教信仰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宗教都是教你怎么躲藏的，基督教信仰呢不教你躲藏，教你解决问题。 真的，世界上的宗教都是带着我们躲藏，都是带着我们去逃避问题，但是基督教信仰带着我们什么呢？带着我们去解决问题，所以它大不一样。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说我还要再去讲，我喜欢跟弟兄姊妹去做对比。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先不讲旧约教会啊，如果讲旧约教会，我们从亚伯拉罕讲起，教会的历史就更长，我们就讲新约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有没有刀？可不可以用武力？基督教会是不可以用武力的，但是基督的教会从主耶稣基督带着十二门徒开始，一直到今天有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了，对吧？有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你注意，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些势力，或者有一些文化，或者有些民族，他们曾经有很强大的武力，有庞大的财力，但是他们都消失了，但是教会不消失，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跟我们信仰的危机有很大关系。在我没信主之前，那时候我喜欢看一些历史书，有一个历史观点是讲什么呢？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这个民族是没有危机感的，这个民族很容易消亡，是吧？你去看，真的是这样。所以有一些民族为什么它发展的很，就是很厉害，经常你会发现这个民族不是说它一直很强，一直很强，没有挑战它的，而是它一直在危机当中。他一直在危机当中。我说基督的教会也是如此，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危机性的信仰，你知道真的是危机性的信仰。我跟大家举例子，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是吧？其实三位一体好解释不好解释？特别难解释，这个是一个危机性的阐述，阿们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是神人二性的，一个人又是神又是人，好解释不好解释？不好解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了，然后呢复活了，有没有信仰的张力？很大张力。我们经常要跟那些慕道友出信的弟兄姊妹解释说，耶稣钉十字架死了，然后后来复活了，他怎么可以复活？他是不是没有真的死？很多这样的问题，对不对？你会发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它充满了张力，你每阐述任何一个重要的基督教真理，你都会有信仰危机，阿们吧，你都会有信仰危机。但是恰恰因为我们的信仰当中充满了这种张力和危机，所以基督教信仰也充满了活力。它没有刀，它没有剑，它没有财富，但是世上那些很强大的政权一个一个倒下，但是基督的教会居然从十二个人一步一步发展成为今天世界第一大宗教。你看到了吗？这是什么？这就是危机当中的成长。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也晓得这一点，当你遇见了信仰的危机，你不要马上控告自己，你要有一个信心，我到红海前面了，红海前面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我被红海淹死吗？我到红海前面要发生什么事情？红海要分开，我的仇敌要被灭掉，我要突破信仰的瓶颈，我的灵命要提升，我对上帝的认识要进步，阿们吧。这就是信仰危机。所以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说基督教信仰是充满危机的信仰的时候，你不要因此惧怕，你反而更平静安稳了。哦，以后你遇见危机，你就记得说梁弟兄那次讲的道，我再也不因为我遇见了信仰的危机我就控告自己，我就恐慌，我像以色列人在红海边，哎呀，我在埃及也可以死，干嘛让我死在这里？你就有一个信心，你说我不会死在红海这里。我以前帮助过不少弟兄姊妹，我都用红海的例子，他跟我分析，他说你看我们家，我孩子教育问题或者我们家庭婚姻问题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说是不是山穷水尽？山穷水尽有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说好吧，我告诉你，到了这个情况，你到了红海边了，接下来就是红海分开，接下来就是红海分开，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法老看见的就是他们在红海前面，我后面追上他，我把他们全弄死。但是上帝让以色列人看见的是什么？你们到了绝境，就是突破瓶颈的时候。阿们吧。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再去看启示录里面讲七教会，那个主特别夸赞的两个教会是充满了危机的教会，是美拿教会，主说你们是贫穷的，对吧？而且还有撒旦的猜疑攻击他们，说你们还要下到监里，但是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有公义的冠冕，我就有生命的冠冕赐给你们，对吧？菲拉铁非教会主怎么说呢？主说你们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但是我给你们一个应许，你要做我殿中的柱子，是不会倒的，我要给你一个福音的门，是不会关的， 阿们吧。你看到了吗？这个就是信仰的危机。你看到我们的信仰是必有危机的信仰，但是我不怕危机的。我开始对危机有另外的看法，我属灵的眼睛打开了。我原来用现象的眼睛去看的时候，一出现危机我就害怕，现在我一出现危机我就有一个信心，我的灵性要提升了。如果我们教会遇见了危机，我们教会整体要像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所以我们看到说，上帝给我们的信仰是必有危机的信仰，而上帝在这个危机当中他有美意，阿们吧，他一定是有美意。那么这个危机，上帝在这个危机当中他给我们的美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去再去看一看，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第二点。好，我们要再去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信仰危机它的意义。好，信仰危机它的意义，关于信仰危机的意义，我从三个角度去跟大家去讲。其实这一章经文当中它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内涵，但我们不可能一次讲到面面俱到。我就从三个角度，我说在信仰危机当中，上帝有三个重要的意义。一个，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仇敌。第二个，上帝是让我们战胜仇敌。第三，最重要的，上帝让我们在信仰危机当中更认识我们的上帝。这是我们上帝让我们经历信仰危机他必要达成的三个目的。那我们就接下来就细细的讲一下这三个目的。我说第一个，上帝让我们经历信仰危机的时候，他第一个要达成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自己，也认识我们的仇敌。让我们认识自己，也认识我们的仇敌，就是上帝让我们在信仰危机当中正确的认识自己。我们一起读一节的圣经，在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三节。好，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参加门训的，一节二节都背过了，然后呢，我们来看看三节。三节也很重要的哦，一节二节很重要，三节也很重要。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弟兄姊妹，其实上帝把我们带到信仰危机当中，经常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让我们正确认识自己。我们人是很软弱的，你知道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第八节讲说，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怎么出去的？是不是垂头丧气出去的？不是，昂首，他们是昂首出了埃及，他们是很昂扬的，因为上帝带着他们得胜了。但是人的软弱在这方面有的时候也体现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历了得胜之后，我们有时候对自己错误看了。上帝使用我们得胜，上帝祝福我们，然后我们以为就觉得自己很厉害。所以我就说，我就给大家去做一个比喻，我说什么呢？说我们正确认识自己，我们是上帝手中使用的笔，我们是上帝手中使用的笔。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哈，一个名画家画的名画，请问他是不是都是用金笔画出来的？是不是用世界独一无二的笔画出来才能画这个名画？不会，那个笔确实有好用不好用的区别，但名画家厉害的地方是他拿着普通的笔画出世界名画来，对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的上帝就是最好的画家，我们是上帝手中的笔。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既让你谦卑，又让你信心满满。谦卑什么呢？不是你把画画出来的，当然了，当然是我画的啦，不是通过我画的吗？对，是谁画的呀？有没有一支画笔说的展览呢？做办画展的时候，把那个画笔摆在那儿说，看，是这支笔画出来的，还是说是画家画出来的？画家画出来的。阿们吧，我们能做很伟大的事情，是上帝做的，但是你也注意哦，上帝使用我们做。名画家能用最普通的笔做出最伟大的画来，所以我们普通不普通，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很普通，所以你不要觉得哦，摩西这么伟大的人，上帝才能这样使用他；哦，以利亚那么伟大的人，上帝才能使用他。不，圣经上面讲，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讲说，以利亚是和我们什么一样性情的，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的，他就是那支画笔，你也是那支画笔，只要你愿意让上帝使用，上帝就能做出很伟大的事情在你身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又谦卑，你又有信心。同时我们要看到说，上帝借着这个 我们看到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上帝借着这个信仰危机，他还要让我们认识什么呢？让我们正确认识我们的仇敌。以色列人昂首出了埃及，我们相信啊，我们将心比心，我们也很容易，我们觉得这个仇敌被打败了，是吧？我们就开始怕他了，我们不惧怕他好不好？我们不惧怕他是好的，但是我们低估我们的仇敌好不好？不好。所以上帝就许可法老追过来的时候，让以色列人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呢？知道你们的仇敌还是很强大。他们吧，所以以色列人见到法老这样追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恐慌了。哦，这个仇敌太强大了，他把他的特选的兵车，他的所有的车，还有他的精兵、马车、战兵都带过来了。我们危险了，我们危险了，对吧？但是上帝的目的是不是仅仅让我们看到仇敌很可怕？不，上帝要让我们认识，我说八个字，这个八个字，上帝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仇敌在我们面前是我的仇敌，但是在神的面前呢，是神的讥讽。你知道讥讽什么意思？就像灰尘一样。法老在我们面前很强大，但上帝怕不怕他？上帝有没有说，哎呦，法老带了这么多兵过来，我很为难哦？有没有啊？上帝一点都不需要。上帝，我把红海分开，以色列你们过去，然后法老和他的军兵不知廉耻，不知敬畏，说诶，以色列人能过去，我们也能过去，然后上帝就用红海把他们淹没。你看到了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认识仇敌的时候，你要从你的角度，你也要从上帝的角度。从你的角度，你要合宜，你不要惧怕仇敌，但你不要轻敌。你要知道仇敌是很强大，但是你要从上帝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知道说上帝比我们的仇敌大得多。所以我不轻看我的仇敌，但我更要仰望我的上帝。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说上帝让我们经历信仰危机的时候第一个目的，让我们认清自己，让我们认清我们的仇敌，是真正合宜的去看待。我们经常如果不在信仰危机当中，我们经常看不到。我们不在信仰危机当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很容易高估自己，我觉得这段时间很顺利，我觉得我灵性很好，是吗？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对不对？有时候遇见难题了，你才体现出来，哇，有时候你也很感恩，哎呀，感谢主，之前一直在操练祷告，这次遇见难事，我发现祷告真有力量，我感谢上帝，好不好啊？好。但你没有危机，危机就像考试，对不对？然后你以前觉得这个仇敌我已经不怕他了，我觉得我胜过他了，上帝有时候让这个仇敌再到你面前一次，然后你再看看自己，诶，我为什么他真的到我眼前的时候，我像以色列人一样恐慌呢？我为什么那么惶恐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哦，原来我对上帝的依靠不太够。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信仰就会发生质的飞跃，你的信仰就会突破瓶颈。这是我们说的上帝让我们经历信仰危机，他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让我们认识仇敌，让我们认识自己。上帝让我们经历信仰危机的第二个重要意义是什么呢？让我们得胜仇敌。上帝每一次把仇敌带到我们面前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让我们得胜。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上帝把我们带到危机当中，你就明白一个道理，上帝一旦把我带到危机里面，意味着后面是什么？意味着后面是得胜。阿们吧。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红海前面，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所以上帝做了一件事情，其实严格来讲做了两件事情，一，把前面的红海给你分开，二，把后面的追兵给你什么？灭掉。是不是？你看吗，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晓得，我们说我们在这里稍微做一个对比，你知道福音信仰塑造的是什么呢？塑造的是得胜者。世上的宗教塑造的是什么呢？塑造的是逃避者。世上的宗教塑造的是逃避者。你注意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他们说什么话呢？当上帝去伊甸园里找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哎呀，这个怎么样子啊？他们有没有说，他们说，哎呀，上帝你来了，太好了，我们好想你啊，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他们说，不，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然后呢我就躲起来了，我就藏起来了。所以世上的宗教根本没有一个宗教脱离亚当这句话，我听见神的声音我就躲起来。世上的宗教都是教你怎么躲避上帝，世上的宗教都是教你怎么逃的。所以你注意他们为什么喜欢庙宇，甚至喜欢山洞，因为那都是逃避的地方。 但是福音信仰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福音信仰它其实是塑造我们做一个得胜者。福音信仰是一个得胜的信仰，它让我们去面对问题的。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基督教信仰在哪里传开，那个地方人就昂扬。真的，我举个例子，你们其实去看一看，比如说最近前一段时间不是发生一次很大的爆炸在黎巴嫩，对不对？黎巴嫩发生很大的爆炸，你知道黎巴嫩这个地方它的基督徒比例是比较低的，就是基督徒有但是比例比较低，不过按百分比可能比中国还高一点。但是呢，在当地基督徒经常呢在经济上面是掌握经济命脉的，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所以伊斯兰教就很仇视基督徒，说你们各个基督徒就很容易发财。好，是不是上帝让我们贪爱世界？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信仰带来的一个结果，人是很昂扬，人是很进取，人是很积极。而其他的宗教呢，越有宗教信仰他越消极，他越逃避，所以他原来的十分力量可能只能用五分，甚至只能用三分。基督教信仰呢，你原来十分力量能激发你一百分出来，所以它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晓得这些，你要知道这些都是上帝让我们进入信仰危机，他就是为了让我们得胜仇敌。真的，不管大人孩子，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不管你现在遇见的难题，你遇见的危机是家庭里面的还是工作里面的，上帝让你遇见目的就是一个什么？胜过他。而且呢，我们去看这个红海边的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还更看到一点，就是什么？上帝让我们在把我们带到红海这里，是让我们战胜什么看起来不可能战胜的仇敌。法老和他的军队在以色列人看来能不能打赢？绝对不可能。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手里面有没有战车？别说战车了，估计刀都没几把。按道理来讲，这个时候该干什么？举手投降，没法打，只能被屠杀了，对吧？这是我们人的观念。但是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红海这样的一个危机面前的时候，上帝是让我们去战胜那些原来看起来是不可能战胜的敌人。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看事情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遇见了一个很大的危机，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有信心，你说这个问题我没法解决的，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你这个时候要有信心，上帝如果把我带到这样的光景里面，一定是要带着我胜过这个我一直胜不过的仇敌。真的，比如说有些人是脾气情绪一直自己控制不好，上帝有的时候就把你又带到那样的光景里面。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的意思不是奚落你，你知道我们人有时候奚落你，把你拉到这儿，看你多糟糕，你多糟糕，你看你就是这么差劲。上帝不是，上帝把你带到那样的光景里面，是让你胜过这个看起来胜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工作上面，我们觉得不可能，这个不可能，这个做不了的。教会也是，教会在做属灵事工，教会在地上的地位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一旦把我们带到一个大危机当中，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的意思就是我要带着你胜过那个你看起来不能胜过的仇敌。我之前也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讲过，其实魔鬼我们人能不能胜过他，按经验都不可能。你有多少年经验？我们当中就算哎，我今年四十，我今年五十，你也不过就四五十年的经验。魔鬼有多少年的经验害人？从亚当开始几千年的经验，而且他非常的诡诈，对吧？但上帝是不是经常让我们面对魔鬼对我们的攻击？会的。上帝的意思是什么？让我们战胜这个看起来不能战胜的仇敌。就像法老看来是不能战胜的，上帝让以色列人看上帝怎么伸手帮助他们战胜法老。红海看来是不能过去的，上帝带着他们让红海分开过去。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那个来中国宣教那个小妇人艾伟德，对不对？他带着一百多个孤儿，然后呢要从敌占区从山西，那个时候他往西安去跑，因为日本人要追杀他，他已经上了名单了，他明明是一个英国人，但他入了中国国籍。你看到宣教师是多么爱中国，他入了中国国籍，然后日本人说这个人是个间谍，我们要抓他，他不得已要带着孩子走，走走走，徒步带着一百多个孤儿走到黄河边，糟糕了， 黄河边过不去呀、啊，所以他在那里非常的忧愁，非常的难过，但是他也一直教导这些孩子圣经的故事，然后他带着其中一个大的女孩就跟他讲说，跟他讲，这个上帝不是能够把红海分开吗？你知道人软弱的时候，你注意，他原来信心满满，现在开始小姑娘有信心。他说上帝可以把红海分开，但是我不是摩西啊。你有没有注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又有点把人看得太高了。然后他旁边这个小姑娘跟他说，他说对呀、啊，你不是摩西啊，但是上帝还是上帝啊。所以艾维德说，哦，你讲的有道理，好吧，我们祷告。一祷告很奇妙，那个时候就有一支国民党军队真的就过来了，过来他们过来一看，你是干什么的，怎么带这么多孩子，他就讲了，我是一个孤儿，我是孤儿院的院长，就相当于孤儿，我这些孩子是我收养的，日本兵已经杀到山西了，我必须带他们去西安。然后这个国民党军官就很受感动，马上安排一艘军舰，然后就是让孩子上船，运了三次，因为100多个孩子不可能一次运完，那个舰也不太大，然后运了三次，把孩子都运到黄河对岸了。分开了没有？过去了没有？得胜了没有？这是不是信仰的危机胜过了无法战胜的仇敌？我们去看圣经上面他告诉我们的这些真理，你一定晓得这些时候。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你要学会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弟兄姊妹，你怎么去面对你无法战胜的敌人？我们都有一些无法战胜的敌人，同意吧？每个人不一样。你该做什么？你要跟上帝祷告，主啊，求你把我带到红海边，把他引过来，干什么？用红海把他淹掉，你让我胜过他。主啊，你带着以色列人完成了，你不可能在我身上完成不了，阿们吧。如果你在工作上面遇见很大的挑战，很多人说今年经济形势不好，我能活着就不错了。不，主啊，你有美意，你能够让我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得胜，阿们吧。如果说好，我如果是和我的这个婚姻上面，和我的配偶和我的家人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子？我也可以去向上帝祷告说，主啊，求你把我带到哪里去，带到红海边。这些不看来不可战胜的仇敌，要不要打败他？一定要打败他。你不打败他，他虽然没有拿着刀在你后面追，但是他一直是你的心理阴影，阿们吧。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15章的那个赞歌那么重要？因为这就是得胜的赞歌，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是子女教育，我就很发愁，我觉得我孩子我觉得很难教好了，他跟我的关系在我觉得在一步步在疏远，怎么办呢？祷告上帝，求你给我一次大危机，但是是给我转机，是给我得胜，阿们吧。因为上帝让我们遇见信仰危机的目的一定是胜过仇敌，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上帝没有一次把我们带到红海边是为了淹死我们，上帝没有一次把我们许可仇敌在后面追我们是为了让仇敌杀掉我们，上帝没有一次是让我们去失败，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得胜。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说信仰危机的第二个意义。那么我们说信仰危机的第三个意义是什么呢？信仰危机的第三个意义就是上帝要借着信仰危机让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去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上帝，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上帝。你注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头也唱，对吧？摩西也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只管静默干什么？静默干什么？是不是就在那里默想？不是，看观看耶和华，你看上帝会做什么，你看上帝怎么把仇敌给你灭了。而且摩西那个时候其实埃及的军兵还没灭，摩西已经有这样的信心，他说今天你们看见的埃及人必什么？必永远再也看不见了，必永远再也看不见。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位上帝，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看到，你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知道的。信仰的危机其实是逼着我们去认识上帝。因为我以色列人原来已经认识上帝了，他们已经吃了逾越节的羔羊，对，这叫初步的认识。但是我要讲一个什么事情，为什么上帝非要给我们信仰危机让我们认识他？你知道我们人很软弱，我们基督徒从信主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很容易给自己有很多信仰的伪装，我们很容易给自己一些属灵的伪装，然后我们就觉得自己还可以还不错。但上帝把危机拿来了，然后你再看你跟神的关系， 你能不能在危机当中，在危机面前，你是像摩西这样的求告耶和华呢，还是像以色列人这样子连哭带喊的带抱怨的求告耶和华呢？这个就是上帝显明我们的光景了，阿们吧。但是上帝的目的不是说仅仅是这样，上帝把信仰的危机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是让你走出我说信仰的舒适区，让你干什么？让你看见自己，我没有能力，我必须靠上帝，阿们吧。我不过是上帝手中的那根笔，我自己画不了东西的，只有上帝把我拿起来，他就能画很重要的画，他就能画很伟大的画，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经历信仰危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既看清了你自己，而且你开始像以色列人一样要寻求耶和华的面，哀告耶和华。软弱，特别软弱的以色列人至少在这里也哀告了耶和华，摩西也哀求耶和华，阿们吧。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去求告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上帝让我们进入信仰的危机的时候，每一次我们进入信仰的危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都会晋升一步，真的。而且我们对上帝每一次认识的进步都一定伴随着危机，甚至是在危机当中出现。就我就再举我刚才讲的亚伯拉罕的例子。你知道到新约圣经罗马书里面讲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从无造有的上帝。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有没有亲眼见过死人复活呀？我们去年讲过以利亚，你知道旧约圣经当中第一次死人复活的神迹是谁行的呢？是以利亚行的，亚伯拉罕没见。但亚伯拉罕怎么会信一个死让这样死人复活的上帝？就是因为那次最重要的信仰危机，上帝说把你的儿子以撒给我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带着他儿子上了亚摩利山，举刀要杀他的儿子。为什么？亚伯拉罕相信上帝应许我这个儿子以撒不单要娶妻，而且要生孩子，而且要生养众多，所以现在他还没生孩子，还没娶老婆，现在我就要杀了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以撒如果我这次把他杀了，他一定会复活。你看到吗？他就是在信仰危机当中突破出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也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去认识上帝，这个就是上帝最喜悦的。上帝许可危机发生在我们周围，就是为了让我们更认识他。而我们每一次对上帝认识的加深都是颠覆性，都是颠覆性，都是对你是危机性的。真的，就是我们说你去看教会历史，教会历史当中为什么会出那些异端，比如说讲三位一体。我有些人说不要这样讲，这个词儿很容易让人误会的，咱不要讲。不行，就要讲啊。然后所以要讨论三位一体这个过程充满了危机，然后讨论主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把这个重要的真理立下来的过程也是充满了危机。那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教父叫亚他那修，然后亚他那修那个时候有一个名言叫什么呢？说亚他那修战胜全世界。什么意思？那个时候世界上面其他的思想，包括教会里面的思想，都想否定基督的神性。因为不要说基督是神嘛，说基督是人很好理解啊，说他是神很难理解啊，一个神怎么成为人呢？这个好难解释，不要这样讲，不要讲。但是亚他那修不，我们根据圣经，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圣经上面把我们主耶稣基督称为神，我们主耶稣基督接受人的敬拜，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行的福音，他行的神迹，如果不是神他做不了这些，他把自己和上帝等同，和天父等同，所以基督一定是神。但他是不是人？他又是人。所以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危机性的信仰，神人二性，然后颠覆很多人的思想。但是我们的不单是神学，哲学就都更进一步，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上帝，当我们去认识上帝的时候一定带来危机，当我们在危机当中更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被颠覆。所以基督教信仰为什么充满了活力？因为它不断在颠覆你，它不断在颠覆你。你一进入到思想的舒适区，然后你再去读圣经，你对圣经有深刻认识的时候，马上就把你的思想颠覆掉，你必须重新再去构建，重新再去思考。这就是上帝的美意，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你，我们在讲你不要怕信仰的危机，每次你经历信仰的危机都会加深你对上帝的认识。 都会颠覆你的思想。但是这个颠覆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呀？好的，都是让你提升，你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基督教信仰影响之下的世界和没有基督教信仰影响的世界差距会那么大。不都是，你不就是讲个信耶稣得永生，怎么能有这么大差距？差距太大，因为它是危机性的信仰，它是给你带来危机的信仰，它是颠覆危机的信仰，它是让你在危机当中得胜的信仰。所以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我们说的第二点。我们看到说上帝让我们经历危机，它有三个重要的意义。一是什么？认识自己，认识仇敌。二是什么？得胜仇敌。第三呢？更认识我们的上帝。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既然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危机，那么上帝他肯定有他的美意。阿们吧。他肯定有他的美意，那他的美意这么大，我怎么去在这个信仰的危机当中，我能够有所得，我能够真正的得着，我怎么能够在上帝给我经历的这些危机当中，我能够得着，是吧？那我该去做些什么？其实真的，我们要在这个危机当中，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上帝不让我们逃避危机，因为他要让我们在信仰的危机当中去得胜。那我怎么才能得胜？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其实我就说就是一个什么呢？是整本圣经反复强调的，我们要能够在信仰的危机当中去得胜，能够去得着上帝的美意，你必须透过什么？你必须透过信心，你必须透过信心。真的，弟兄姊妹，你看在红海边，以色列人和摩西他们最后都得胜了，但是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表现确实还有一点不同。我说我希望大家去看的什么呢？你就关注摩西。所以我刚才在我们的 PPT 上面我就用那幅画，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摩西举着杖，对吧？你注意摩西举着杖这件事情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信心的提醒。怎么信心的提醒？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前面是红海，然后你把杖对着红海举起来，按照理性来讲有用没有用？我给你一根杖，你把这根杖对着红海举一下，我们理性会说什么？我们理性会说这有什么用，我就算拿着这个杖对着水猛打猛打又能打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抽刀断水，水什么水更流嘛，对不对？这刀是不可能劈断水的，我拿个杖对着水举着有什么用？而且这么大一片红海，你看摩西的信心，摩西的信心在这个时候他的表现是什么？他的表现就是上帝吩咐我，我就去做。这叫信心，这叫信心。弟兄姊妹，其实在信仰危机当中，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操练，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就是你唯有用信心才能飞跃出去。只要你不用信心，你会一直困在那个地方，困在那个地方，上帝不会让你死，上帝不会让，因为上帝的目的是要祝福你。上帝，我们刚才讲了，上帝不会让埃及人杀掉你，上帝不会让红海淹没你，但是你会一直困在那里。困到什么地步？困到你用信心飞跃出去。你会发现信心它就很厉害，信心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就很厉害。所以我再讲一个新约的例子，大家记得我们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讲说，今天你们都要跌倒了，然后有一个人不服气，他说你别人都跌倒我不跌倒，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叫彼得，对不对？彼得说我为你死都可以。主耶稣说今天在鸡叫之前你会什么？你会三次不认我。但你注意啊，主耶稣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什么？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注意，这是主耶稣的祷告。主耶稣说我给你祷告，我祷告的什么？我为你的信心祷告。那天晚上是不是彼得重大的信仰危机？绝对是。彼得那天有没有认清自己？他开始认清自己，我没有我自己以为那么勇敢，对吧？他开始认识他的仇敌，原来仇敌这样仇视基督，这样仇视我们的信仰。他开始面对仇敌，然后主耶稣说你要得胜，主的意思就是要得胜，对不对？你得胜的秘诀是什么？我为你什么祷告呢？主耶稣没有说我为你的勇敢祷告，主耶稣没有说我为你经受苦难祷告，主耶稣说你放心， 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什么失了信心。因为彼得在这么重大的信仰危机当中，他能够突破出去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信心。只要彼得没有信心，这个人就被毁掉了。所以我不同意教会里面有一些说法，有一些那些传说说，哎呀，彼得后来啊，一听见鸡叫就泪流满面啊，就想起自己啊得罪上帝啊，得罪主啊，所以说彼得脸上有两道泪痕，因为流眼泪流的太多了啊，两道泪痕。我说如果彼得是这样子的话，他后来还能带领教会吗？你自己去想一想哦，假设你是彼得，你正带领教会，别人说还记得鸡叫三次吗？咣一下整个人就趴了，还能带吗？带不了了。他必须用信心，我曾软弱，足以赦免，我是如此的无能为力，但是上帝依然使用我，所以他才能站起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摩西在这里他就是信心的飞跃。摩西在这里他就说我们一定是什么，我一定是用信心的。所以我说我跟大家在这里做比喻做对比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信心为什么这么宝贵。我说信心一定要居首，理性要跟着信心。理性如果跑到前面，你是一个思想者，却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不是说否定你得救地位，就你体现出来的是一个思想者。你知道我们人经常都是把理性走到信心前面，我们觉得我分析过了，不可能啊，在红海前面我们没船呢，我们现在造船也来不及呀，我们有上百万的人呢，我能造多少条船呢？我造不及呀，对不对？哈，后面埃及军兵他们有什么？他们有战车，他们有战马，他们有刀，他们有枪，甚至可能他们还有弓箭。我们有什么？我们只有铁锅铁铲。按理性来讲的话是什么结论？死定了嘛，对不对？理性来讲就是死定了嘛。唯有信心，唯有信心是举起杖向着红海，然后红海上帝把它分开，以色列人如过干地一样过去，然后埃及人跟着过去，上帝再用红海把它淹没掉。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都是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掌握一个秘诀。掌握什么秘诀？就是你一定不能让理性居首位。如果理性居首位，你就走不出困境。你一定要让什么来做居首位？让信心居首位。理性一定得跟着信心。你说我只要信心不要理性行不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一个人如果说我只讲信心不讲理性，这个人很容易变成一个狂信的人，而且这个人信心的对象就开始变，他信心的对象就开始变成信心自己，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你明白吗？信心要有对象，对不对？信心的对象应该是谁？应该是上帝。但是当人不用理性的时候，他很容易不知不觉信心的对象变成信心自己，所以他就变成说，哎，我有信心。有些东西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不是说飞跃，他是错误的，他还要去做，这就是没有理性。但是当理性跟在信心的后面，不得了了。理性跟在信心的后面，就是我信，然后我再用理性去思考上帝的真理，我再去思考，比如说你再去看，哎，其实摩西照着上帝的吩咐把杖向红海伸出去，红海分开这件事情它是超然的，同意吧？但这件事情合理不合理？这件事情合理不合理？哎呀，好像不太合理。但是你深深去想，很合理啊，因为对上帝来讲让红海分开容易不容易啊？容易啊，上帝说一句话，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说要有山就有了山，上帝说要有海就有了海啊。对上帝来讲的话，这么浩大的宇宙他一句话就出来了。红海对上帝来讲分开，他对上帝是不是上帝分开红海以后，上帝哇累死我了，这件事情好累呀、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上帝对上帝来讲太轻松了，因为造这么大的宇宙上帝就是一句话的事，阿们吧。所以这个功用是什么功用？这个功用是理性的功用，但是理性不能跑到信心前面，理性要跟着信心。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就是那节经文呢，是 马丁路德从修士变成了我们改教家的一个重要的经文。那节经文里面讲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讲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说，我们是由于信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信。所以信心在前面，理性在后面。为什么由于信以至于信 是理性在后面？因为我理性经过分析以后坚固了我的信心，理性经过分析以后把我信心当中那些杂质可以练掉，把我那些对自己的信心变成对神的信心，所以整个生命它就发生重大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我们也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很熟悉的这个，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讲信心，他怎么说？信就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注意，信心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信心能看到远处。理性很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理性很厉害的地方它是分析当下。基督徒要不要脱离当下？不要。但基督徒要不要只活在当下？不要。所以你必须把理性和信心结合起来，这样子当理性跟随着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飞跃。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弟兄姊妹，我跟大家讲这篇道，我希望你知道，你不会因为听了这篇道你没有信仰危机，你听过这篇道你一定还会继续不断的遇到信仰的危机，而你就知道了在信仰危机当中我怎么去得胜。我凭信心，真的。我最后讲一个见证，一个例子，就是我讲我们这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那个很伟大的中国的布道家叫宋尚杰。宋尚杰做布道家的年代你知道是什么年代吗？我们按照理性来讲，和平年代好布道啊，对不对？然后没有那么多逼迫的年代好布道。但是宋尚杰做最伟大的布道家是在上个世纪，就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时候。请问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什么光景？那时候的中国很乱，同意吧？打仗，然后日本人很早就入侵中国了，我们的抗日战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更早，同意吧？然后是这个国不是国，家不是家，学生都没有上课的地方了，然后整个世界都乱了。按照一般人的观念，这个时候能做布道工作吗？做不了啊。但是宋尚杰不是，他就是用信心。他曾经跟上帝，你看他的，我那个时候信主没多久的时候，那时候就买过他那本书叫《灵力极光》，看得非常感动。他就跟上帝祷告：“主啊，今年求你赐给我十万个灵魂。”上帝给他了超过他所求所想，就是这样子。在最战乱的年代，在最艰难的时候，在人看来不可能做大型布道工作的年代，宋尚杰在那里做了很多的工作。甚至到后来有一些老这些传道人，有一些这个老一辈的那些基督徒能够那样的坚守，有不少人是被宋尚杰所兼顾的。比如说像福建地区为什么这个教会比较发达，其实跟他们那时候做的这个工作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宋尚杰那时候在福建地区他开的布道会开的很多，然后还开到东南亚去，跑到东南亚去传福音，去讲道，去带领人归主。因为他英语很好，他的外语很好，上帝使用他。关键不是他外语好，而是什么？而是信心。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些，当我们晓得这些的时候，盼望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正确去看待我们的信仰危机。你会有信仰危机，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会遇见信心的挑战，你不要怕。相反，你要用信心去挑战你现在面对的东西，你要用信心去仰望我们的主，你要伸出信心的杖来。主啊，我要看你把我眼前的红海分开。主啊，我要求你把我这个一直胜不过的仇敌，求你带领我胜过他。我要求你让我看见我的法老，那逼迫我的，那恐吓我的，我很害怕的那些法老和军兵淹没在你的红海里面。我们要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你只要这样去求，你就必经历这样的神迹。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我们的上帝说祈求的就什么，就给你们，寻找的呢就寻见，叩门的呢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 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率领我们得胜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你常常把我们带到信仰的危机当中，你的目的不是要拆毁我们的信仰，你的目的是把我们好信心里面的那些杂质要练掉，把我们在认识上面的错误要拿除，你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也更明白我们的仇敌，当然最重要的，你让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的上帝。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次遇见信仰危机的时候，我们都像摩西一样，我们手中举杖，我们照你所吩咐的，我们要看红海的分开，我们要看我们仇敌的淹没，我们要看你的得胜彰显在我们身上。求主你带领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听了这篇道的弟兄姊妹都要有一个信心去仰望你，去经历信仰的危机，更经历信仰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